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弟弟每天都给他写一封12页的长信。他也居然能每天写一封，哪怕只是短短的几行。奥里维杰利装得很勇敢，不过分流露心中的悲苦，但事实上他苦闷得要死。他的生活一向跟姐姐的难解难分，如今和他分离之后，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了一半，他的手脚，他的思想都调动不来了。他不能散步，不能弹琴，不能工作，也不能不工作，不能梦想，除非是梦想他。他从朝到晚埋头在书本里，可是一点工作都做不出来。他的念头总想着别处，不是苦闷，便是想念姐姐，或者一边想着上一天的来信，一边眼睛盯着钟，等着当天的信。信到了，他手指哆嗦着拆阅，因为他又快活又害怕。便是情书也不会使一个情人感情冲动到这个地步。像安多纳德一样，他也躲在一边读他的信，把所有的都带在身上，夜里拿最后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下面，在想着亲爱的姐姐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用手摸一下，看看她是否在老地方。他觉得跟他离得多近，要是邮局耽误把安多纳德的信晚一天送到，他就特别难过。他们中间隔了2天2夜了，因为从来没出过门，他把空间与时间格外夸大，他的想象力老是在那里活动。哦，上帝，要是他病倒的话，他总该见到他一面才死吧。昨天为什么他只写寥寥几行呢？是不是病了？是的，他病了。那时他简直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他更怕自己孤苦伶仃的死，远离着他，死在这些不相干的人中间，在这可厌的中学里，在这个凄凉的巴黎。想到后来他真的病了，倘若写信去要他回来又怎么样呢？但他想到自己这样没有勇气就害羞，而且他一提笔，因为能够和他谈谈而快活极了，居然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见到他，听到他，他把什么都告诉给他听。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从来没对他说过这样亲切和热烈的话。他把他叫做我的忠实的、勇敢的、挚爱的好小姐姐，那是真正的情书。这些信使安多纳德沉浸在温情里头，唯有在读信的时间，他才觉得有点空气可以呼吸。信要不在早上预期的时间收到，他就苦恼的什么似的。有2、3次，葛罗纳鹏他们为了大意，或是谁知道，为了恶意的耍弄，直到晚上，有一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信交给他。那时他竟急得发烧了。 元旦那天，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想了同样的主意，花了很多钱，彼此发了一通长电，在两方面同时送到。奥里维继续在功课方面与思想方面征求安多纳德的意见，安多纳德替他出主意，支持他，鼓励他。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少勇气，住在这陌生地方闷死了，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关切他。除了一个才来不久而和他同样住不惯的教员的太太，那位好心的女人母性很强，看到两个各处一方而相爱的孩子那么痛苦，非常同情。因为她向安多纳德探听到了一部分历史，但她那样的粗声大气，那样的平庸，缺少机智，不识时务，把安多纳德贵族式的小灵魂吓得格外深藏了。因为对谁都不能吐露，他便把所有的烦恼都闷在肚里，而那是很重的担负。有时他自以为要倒下来了，但他咬咬嘴唇，重新向前。他的健康受了影响，瘦了许多。弟弟的性越来越消沉，有一次特别颓丧的时候，他竟写道：“你回来吧，回来吧。”可是信刚发出，他就觉得惭愧，又写了一封声明前信作废，要求安多纳德别把那句话放在心上。他甚至装作很快乐，不需要姐姐。倘若给人看出他没有，他便不能过活，他容易生气的性情也是受不了的。这一点可瞒不过安多纳德，他看透他的思想，但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他几乎真的要动身了，连行车时刻都在站上去问过了。随后他觉得简直是胡闹，他在这儿挣的钱就是付奥里维的膳宿费的，两个人能撑多久就得撑多久。他没勇气打什么主意了，早上他很勇敢，但越到夜晚精神越低落，只想逃了。他想念家乡，想着那个对他多么残酷，可是埋着他过去所有的遗迹的家乡，也想着弟弟的语言，为他用来表示心中的爱的语言。那时恰好有个法国剧团路过那个德国小城，难得上戏院的安多纳德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可想听一听法语，到法国去躲一下。其余的事我们以前叙述过了，戏院已经客满，他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青年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看到他失望的神气，邀他到他的包厢中去，他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他和克里斯朵夫的露面引起了小城里的许多闲话，立刻传到葛罗纳彭家里。而他们的存心是只要对这个法国少女有一点不利的猜疑，就预备接受她。再加我们以前说过的那种情形，他们被克里斯朵夫惹得气恼之极，便毫不客气地把安多纳德辞退了。这颗贞洁而容易害羞的心灵整个给手足之爱占据了，没有给任何卑污的思想沾染过，一朝懂得了人家指控他的罪名，简直羞愤欲死。但他并不恨克里斯朵夫，知道他跟他一样的无辜，虽然使他受累，用意是很好的，所以他很感激。他对于他的身世一无所知，只晓得他是个受到剧烈攻击的音乐家。他尽管不懂人情世故，但有种内心的直觉，因饱经忧患而变得非常敏锐，看出那个陪他看戏的同伴举动粗鲁，有点疯癫，可是性情和他一样壮直，并且慷慨豪侠，他只要想到他就觉得安慰。别人说克里斯朵夫的坏话绝对不影响他的信心，自己是个被欺侮的，他认为他也是个被欺侮的，和他一样受着人们恶意的攻击，而且时期更长久。 既然他惯于想着别人而忘掉自己，所以一想到克里斯朵夫也在受罪，他自身的悲苦倒反简单了些。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和他再见或通信，清高与劝诫的性情不许他那么做。他以为他绝不会知道连累他的事，而且以他的好心还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他走了，火车开出一小时以后，他碰巧又跟从外部回来的克里斯朵夫在中途相遇。在并列在一起停了几分钟的车厢里，他们俩在静悄悄的夜里见到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能说些什么呢？除非是一些极平淡的话。而这种话反而要亵渎彼此的同情与神秘的共鸣，那是除了心心相印以外别无根据的说不出的感情。在这最后一刹那，两个毫不相知的人互相望着，看到了平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人从来没窥到的内心的隐秘。说话、亲吻、微抱都可以淡忘，但两颗灵魂一朝在过眼烟云的事态中遇到了、认识了以后，那感觉是永久不会消失的。安多纳德把它永远保存在心灵深处，使他凄凉的心里能有一道朦胧的光明，像地狱里的微光。他又跟奥里维团聚了，而他回来也正是时候了。他刚病着，这个神经质的骚动的孩子老是怕在姐姐不在眼前的时候害病，此刻真的病倒了，反而不肯写信告诉姐姐，免得她担忧。他只是在心里叫她，好像求一桩奇迹似的求着她。奇迹出现的时候，他睡在中学的病房里发烧，胡思乱想。一见之下，他并不叫喊，他有过多少次的幻象，看见他进来。他在床上坐起，张着嘴哆嗦着，以为又是一个幻象。感到他挨着他在床上坐下，把他搂着，他倒在他怀中，嘴唇上感觉到娇嫩的面颊，手里感觉到那双在夜车里冻得冰冷的手，终于知道的确是姐姐，是他的小姐姐回来了，他就哭了出来。他只会哭，跟小时候一样，是个小傻瓜。他把他紧紧搂着，唯恐他跑掉了。他们俩改变得多厉害，脸色多难看。可是没关系，他们俩已经团聚，病房、学校、阴沉的天色都变得光明了。两人彼此抓住了，不肯再松手了。他什么话还没说，他先要他发誓不再出门。没有问题，他绝不会再走。离别真是太痛苦了。母亲说的对，无论什么总比分离好，便是穷，便是死，都还能忍受，只要大家在一起。他们赶紧租了一个公寓，他们很想再住从前的那一个，不管他多么丑。可是已经租出了，新的公寓也靠着一个院子，从墙高头可以望见一株小皂角树。他们立刻爱上了，把它当作田野里的一个朋友，也像他们一样给关在城市里。奥里维很快地恢复了健康，而他的所谓健康，在一般强壮的人还是近于病的。安多纳德在德国过的那些苦闷的日子，至少挣了一笔钱。他翻译的一册德语书被出版家接受了，更加多了些收入。钱的烦恼暂时没有了，一切都可以挺顺利，只要奥里维在学期终了能够考上。可是考不上又怎么办呢？一朝住在一块儿，恢复了过去那种甜蜜的生活。他们一心一意想着考试的事，两人尽量的不提也是没用， 无论如何避免不了。那个执着的念头到处跟着他们，便是在消遣的时候也是的。在音乐会里，他会在一曲中间突然浮现，夜里醒来，他又会像窟窿一般的张开嘴来吞噬他们。奥里维一方面竭力想解除姐姐的重负，报答她为她而牺牲了青春的恩德，一方面又怕落地以后无法避免的兵役。那时考取高等学校的青年还可以免除兵役，他对于军营里，不管他看得对不对，肉体与精神方面的南风，心理方面的堕落，感到说不出的厌恶。他性格中所有贵族的与贞洁的气质都受不了兵役的义务，差不多宁可死的。保卫国家的大道理时下已经成为普遍的信仰，人们很可以用这个名义来取笑甚至指责奥里维的心理，可是只有瞎子才会否认那种心理。兼爱为名，粗俗其实的共同生活，强迫一般性情孤独的人所受的痛苦，可以说是最大的痛苦。时期到了，奥里维差点不能进场，他非常的不舒服，对于不论考取与否都得经历的那种心惊胆战的境界害怕到极点，几乎希望自己真的病倒了。笔试的成绩还不差，但等待笔试榜揭晓的期间真是不好受。经过了大革命的国家实际是世界上最守旧的，根据他年代悠久的习惯，试期定在七月里一年之中最热的几天，仿佛故意要跟可怜的青年们为难，要他们在入暑熏蒸的天气预备考试。而节目的繁重，恐怕没有一个点试委员知道其中的十分之一。在喧哗扰攘的七月十四，那是叫并不快活而需要清静的人受罪的狂欢节的下一天，人们才批阅作文卷子。奥里维的公寓附近广场上摆着赶集的杂耍摊儿，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只听见气枪噼噼啪啪打靶的声音，让人骑着打转的木马呜呜地叫着，蒸汽琴呼哧呼哧地响着。热闹了八天之后，总统为了讨好民众又特准延长半星期，那对他当然是没关系的，他又听不见。但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被吵得头昏脑胀，不得不紧闭窗户关在房内，掩着耳朵竭力想逃避整天从窗隙里钻进来的声音，结果他们仍旧像刀子一般直钻到头里，使他们痛苦得浑身抽搐。笔试及格以后，差不多立刻就是口试。奥里维要求安多纳德不要去旁听，他等在门外比他哆嗦得更厉害，他从来不跟他说考得满意，不是把他在口试中回答的话使他发急，就是把没有回答的话使他揪心。最后揭晓的日子到了，录取新生的榜是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的走廊里的，安多纳德不肯让奥里维一个人去。出门的时候，他们暗暗地想，等会儿回来，事情已经分晓了，那时他们或许还要回过头来惋惜这个时间，因为这时虽然提心吊胆，可至少还存着希望。远远地望见了巴黎大学，他们都觉得腿软了，连那么勇敢的安多纳德也不禁对兄弟说，哎，别走得这么快呀。奥里维瞧了瞧勉强堆着笑容的姐姐，回答道，咱们在这张凳上坐一会儿好不好？他简直不想走到目的地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握了握他的手，没关系，弟弟，走吧。他们一时找不到那张榜，看了好几张都没有耶南的姓名，终于看到的时候，他们又弄不明白了，只看了好几遍不敢相信。临了知道那的确是真的，是他耶南被录取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两人立刻朝家中奔去，他抓着他的胳膊，握着他的手腕，他靠在他身上，他们几乎连奔带跑的，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了，穿过大街险些被车马压死，彼此叫着，我的小弟弟，我的小姐姐。他们急急忙忙爬上楼梯，一进到屋里，两人马上投入彼此的怀抱。安多纳德牵着奥利维的手，把他带到父母的遗像前面，那是靠近卧床，在屋子的一角，对他们像圣殿一般的处所。他和他一起跪下，悄悄地哭了。安多纳德叫了一顿精美的晚饭，可是他们肚子不饿，一口都吃不下。晚上，奥利维一会儿坐在姐姐膝下，一会儿坐在姐姐膝上，像小孩子一样的要人怜爱。他们不大说话，累到极点，连快乐的气力都没有了。九点不到，他们就睡了，睡得像死人一样。第二天，安多纳德头痛欲裂，但心上去掉了这么一个重担。奥利维也觉得破天荒第一遭能够呼吸了，他得救了，他把他救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他也没辜负姐姐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年来，他们第一次可以让自己贪婪一下。到中午，他们还躺在床上谈着话，房门打开着，可以在一面镜子里瞧见彼此的快乐而累得有些虚肿的脸。他们笑着，送着飞吻，一忽儿又朦胧入睡，瞧着对方睡着的模样。大家都懒洋洋地瘫倒了，除了吐几个温柔的单字以外，简直没气力说话。安多纳德从来没停止一个小钱一个小钱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他一向瞒着兄弟，不说出他预备给他一个意外的欣喜。录取的第二天，他宣布他们要到瑞士去住一个月，作为辛苦了几年的酬报。现在奥利维进了高师，有三年的公费，出了学校又有职业的保障，他们可以放肆一下，动用那笔积蓄了。奥利维一听这消息，马上快活地叫起来。安多纳德可是更快活，因兄弟的快活而快活，因为可以看到他相思多年的田野而快活。旅行的准备成为一桩大事，同时也成为无穷的乐事。他们动身的时候已是八月中了，他们不惯于旅行，头天晚上奥利维就睡不着觉，火车上的那一夜他也不能合眼，他整天担心怕错失火车，他们俩都急急忙忙在站上给人家挤来挤去，踏进了一间二等车厢，连枕着手臂睡觉的地位都没有。睡眠是号称民主的法国陆局不给平民旅客享受的特权之一，为了让有钱的旅客能够独享这个权利而格外得意。奥利维一刻都没闭上眼睛，他还不敢肯定有没有误搭火车，一路留神所有的站名。安多纳德半睡半醒，时时刻刻惊醒过来，车厢的震动使他的头摇晃不定。奥利维借着从车顶上照下来的暗淡的灯光瞅着他，看他脸色大变，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眶陷了下去，嘴巴很疲倦地张着，皮色黄黄的，腮帮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显着皱纹，深深地刻着沮丧与失望的日子的痕迹。他神气又老又病，他的确是太累了。他心里很想把刑期延缓几天，可又不愿意使兄弟扫兴，竭力叫自己相信没有什么病，只是疲劳过度，一到乡下就会复原的。啊，他多么怕在路上病倒， 他觉得他瞧着他，便勉强振作精神，睁开眼来，睁开这双多年轻、多清澈、多明净的眼睛，但常常不由自主的要被苦闷的浊流遮蔽一会儿，好似一堆云在湖上飘过。他又温柔又不安地低声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握着他的手回答说很好，他只要听到一个表示爱的字就振作了。在多尔与彭塔利埃之间，红光满天的曙色一照到苍白的田里，原野就仿佛醒过来了。高高兴兴的太阳像他们一样从巴黎的街道、尘埃堆积的房屋、油腻的烟雾中间逃出来的太阳，照着大地，草原打着寒噤，被薄雾吐出来的一层乳白色的气雾包裹着。路上有的是小景致，村子里的小钟楼，眼梢里瞧见的一泓清水，在远处漂浮的蓝色的港峦。火车停在静寂的乡间，阵阵的远风送来清脆动人的早祷的钟声。铁路高头，一群神气俨然的母牛站在土堆上出神。这种种都显得那么新鲜，引起安多纳德姐弟的注意。他们好似两株枯萎的树，引着天上的甘露，愉快极了。然后是清晨，到了应当换车的瑞士关卡。平坦的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车站，大家因为一夜没睡，觉得有点恶心。清晨潮湿的空气又使人微微颤抖。四下里静悄悄的，天色清明，周围那些草原的气息冲进你的嘴巴，沾着你的舌头，沿着你的喉咙，像一条小溪似的流到你胸中。露天摆着一张桌子，大家站在那儿喝一杯提神的热咖啡，掺着带烙的牛乳，还有一股野花野草的香味儿。他们搭上瑞士的火车，看了车上不同的设备，高兴得像儿童一样。可是安多纳德累极了，他对于这种时时刻刻的不舒服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看到了这些多美多有趣的东西而并不怎么高兴呢？和兄弟做一次美妙的旅行，不用再为将来的生活操心，只顾欣赏他心爱的自然界，不是他多少年来梦想的吗？现在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埋怨自己，勉强叫自己欣赏一切，看着兄弟天真的快乐，强作欢容。他们在土恩停下，预备第二天换车到山里去。可是在旅馆里，安多纳德晚上忽然发了高度的寒热，又是呕吐又是头疼。奥里维慌了，心神不定地挨了一夜，天明就去请医生，又是一笔意想不到的支出，对他们微薄的资源大有影响。医生认为暂时并不怎么严重，不过是极度的劳顿，身体太亏了一点儿，继续上路是不可能了。医生要安多纳德整天躺在床上，并且说他们也许要在土恩多待一些日子。他们虽然难过，幸而事情没有意料中的严重，也就很安慰了。可是老远的跑来，关在简陋的旅馆里，卧房给太阳晒得像暖室一般，毕竟是够痛苦的。安多纳德劝兄弟出去散散步，他在旅馆外边走了一程，看见阿尔河的绿波，远远的天边又有白色的山峰在云端浮动，快活极了。但这快乐他一个人没法消受，便匆匆回到姐姐房中，非常感动地把见到的风景告诉她。她奇怪她回来这么早，劝她再出去，她却像以前从夏德莱音乐会回来的时候一样地说，不不，那太美了，我一个人看了心里会难受的。这种心绪是一向有的，他们知道不跟对方在一起，自己就不是个完全的人，但听到对方把这意思说出来，总是怪舒服的。 这句温柔的话给安多纳德的影响比什么药都灵验。他微微笑着，又喜悦又困倦，很舒畅地睡了一夜。他决意清早就走，不去通知医生，免得他劝阻。清新的空气和一同玩赏美景的快乐，居然使他们不至为了这个鲁莽的行动再付代价。两人平安无事地到了目的地，那是山中的一个小村，在十七兹附近，临着土恩湖。他们在一家小旅馆里待了三四星期。安多纳德没有再发烧，可是身体始终不硬朗。他只觉得脑袋重颠颠的，支持不住，时时刻刻的不舒服。奥利维常常问到他的健康，只希望他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可是他对着美丽的景色陶醉了，自然而然地把不愉快的思想撂在一边，所以听到他说身体很好，就很愿意信以为真，虽然明知道事实并不如此。另一方面，他对于兄弟的快乐、清新的空气，尤其是对于休息，深深地感到快慰。经过了多少艰苦的年头，而终于能休息一下，不是最愉快的事吗？奥里维想把他拉着一同去散步，他心里也很高兴和他一块儿去。可是好几次他勇敢地走了20分钟，不得不停下，气透不过来了，心要停止跳动了。于是他只能自个儿向前，虽然是并不辛苦的攀援，他已经忐忑不安，只要他回来了才放心。或者两人出去随便溜溜，他抓着他的胳膊，迈着细步谈着话，他尤其多嘴，一边笑一边讲他将来的计划，说着傻话。走在半山腰，临着山谷，他们遥望白云倒映在静止不动的湖里，三三两两的小艇在那里漂浮，仿佛囤在池塘上的小虫。他们呼吸着温和的空气，听着远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牛羊颈上的铃声，带着甘草与树枝的香味儿。两人一同梦想着过去、将来和他们觉得所有的梦里头最渺茫而最迷人的现在。有时安多纳德不由自主地感染了兄弟那种小孩子般的兴致，跟他追着玩，扑在草里打滚。有一天他居然看到他像从前一样的笑了，他们小时候那种女孩子的憨笑，无愁无虑的，像泉水般透明的，他多年没见过的笑声。但更多的时候，奥里维忍不住要去做长途的远足，过后他心里难受，埋怨自己不曾充分利用时间和姐姐做亲密的谈话。便是在旅馆里，他也往往把他一个人丢下。同遇有一群青年男女，奥里维先是不去交际，可是慢慢的受着他们吸引，终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体。他素来缺少朋友，除掉姐姐之外，只认得一般中学里鄙俗的同学和他们的情妇，使他厌恶。但处在年纪相仿又有教养又可爱又快活的青年男女中间，他觉得非常痛快。虽然性情孤僻，他也有天真的好奇心，有一颗多情的贞洁而又肉感的心，看着女性眼里那朵小小的火焰着迷。而他本人尽管那么羞怯，也很能讨人喜欢，因为需要爱人家、被人家爱，他无意中就有了一种青春的妩媚，自然而然有些亲切的说话、举动和体贴的表现，唯其笨拙才显得格外动人。他天生的富于同情心，虽是孤独生活养成了他讥讽的精神，容易看到人们的鄙俗与缺陷而觉得厌恶，但跟那些人当面碰到了，他只看见他们的眼睛，从眼睛里看出一个有一天会死的生灵，像他一样只有一次生命，而也像他一样不久就要丧失生命的。 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对他感到一种温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难为他。不管心里怎么样，他总觉得非跟对方和和气气不可。他是懦弱的，所以天生是讨一般人喜欢的。他们对于所有的缺陷，甚至所有的美德都能原谅，只除了一件，就是为一切德性之本的利。安多纳德可不加入这个青年人的集团，他的体力，他的疲乏，表面上没有原因的精神的颓丧使他瘫下去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操心与劳苦，他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姐弟的角色颠倒了，如今他觉得跟社会跟一切都离得很远了。他不能再回到社会里去，所有那些谈话，那些喧闹，那些欢笑，大家所关切的那些小事，都使他厌烦疲倦，甚至于气恼。他恨自己这种心情，很想学着别的姑娘们的样，对他们所关切的也关切，对他们所笑的也笑，可是办不到了。他的心给揪紧了，仿佛已经死了。晚上他守在屋里，往往连灯也不点，在暗中坐着。奥里维却在楼下客厅里搞他那些已经习惯的谈情说爱的玩意儿。安多纳德只要听见他上楼，听见他和女友们笑着叙聒着，在他们的房门口恋恋不舍的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再会的时候，他才会从迷惘的境界中醒来。那时他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微微笑着起来，捻开了电灯，兄弟的笑声使他精神振作了。秋深了，太阳暗淡了，自然界萎谢了，在十月的云雾之下，颜色慢慢的褪了，高峰上已经盖了初雪，平原上已经罩了浓雾。游客动身了，先是一个一个的，随后是成群结队的。而看见朋友们走，即使是不相干的，又是多么凄凉。尤其是眼看恬静而甘美的夏天，那些在人生中好比水草般的时光消失的时候，令人格外伤悲。姐弟俩在一个阴沉的秋日，沿着山往树林里做最后一次的散步。他们不出一声，黯然神往地幻想着，瑟缩地微倚着，裹着衣领翻起的大氅，互相紧握着手指。潮湿的树林缄默无声，仿佛在悄悄地哭。林木深处，一头孤单的鸟温和地怯生生地叫着，它也觉得冬天快来了。清宵似的雾里，远远传来羊群的铃声，呜呜咽咽的，好像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他们回到巴黎都很伤感，安多纳德的身体始终没复原。那时得制备奥里维带到学校去的被服了，安多纳德为此花掉了最后一笔积蓄，甚至还偷偷地卖去几件首饰。那有什么关系呢？将来他不是会还他的吗？何况他现在进了学校，他自己用不着花什么钱了。他不让自己想到他走了以后的情形，一边缝着被服，一边把他对兄弟的热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工作里头。同时他也预感到，这或许是他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分别以前的几天，他们形影不离，唯恐虚度了一分一秒。最后一天晚上，他们睡得很迟，对着炉火，安多纳德坐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安乐椅里，奥里维坐在他膝旁一张矮凳上，拿出他素来被宠惯的大孩子模样，惹人怜爱。对于将要开始的新生活，他觉得有些担心，也有些好奇。安多纳德想到他们的亲密从此完了，骇然自问将来怎么办。 他似乎有心加强他的苦闷似的，这最后一晚的一举一动都比平时更温柔。他天真的撒娇，像一个快要出门的人，把自己的优点与可爱的地方统统拿了出来。他坐在钢琴前面，久久不已地弹着他在莫扎特与格鲁克的作品中最喜爱的篇章。那种缠绵悱恻、惆怅而高远的意境，正是他们过去的生涯的缩影。分别的时间到了，安多纳德把奥里维送到校门口，他回到家中又孤独了。但这一回和以前上德国去的情形不同，那次的离别与相会是可以由他做主的，只要他觉得支持不住就可以回来。这一回是他在家而他走了，那是长久的离别，终生的离别。可是他那么富于母性，初期只念念不忘地想着弟弟，而没想到自己，想着他刚开始过着那么不同的新生活，受着老同学的欺侮，还有那些琐碎的烦恼，虽是无足重轻，但一个独居其处而惯于为所爱的人担忧的人，特别会加以夸大。这种操心至少使他暂时忘了自身的寂寞，他已经想着明天上会客室去探望兄弟的那个半小时了。临时他早到了一刻钟，他对他很亲热，但一心一意地关切着他所见的新东西，觉得非常有趣。以后的几天，他始终抱着关切与温柔的心去看他。可是两人对这半小时会晤的反应显而易见地不同起来，在他那简直是他整个的生命。他当然很温柔地爱着安多纳德，却不能只想着他。有两三次他到会客室来迟了一些，有一天他问他在学校里可厌烦，他竟回答说不。这些小事都像小刀一般扎着安多纳德的心，他埋怨自己这种态度，认为自私。他明明知道倘使他少不了他，或是他少不了他，他在人生中没有旁的目标的话，不但是荒唐，简直是不好的，违反自然的。是的，这一切他都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相干？十年来，他把整个的生命给了弟弟，到了今日还有什么办法？现在丧失了生活的唯一的目标，他便一无所有了。他拿出勇气来，想做些事，看看书，弄弄音乐，读些心爱的文章。天哪，没有了他，莎士比亚、贝多芬显得多空虚。是的，那当然很美，可是他不在眼前了。倘使一个人不能用所爱着的眼睛去看，美丽的东西有什么意思？美甚至于欢乐有什么意思？倘使不能在别一颗心中去体味他们的话，要是身体硬朗一些，他可能重新缔造他的生活，另外找一个目的。但他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到了用不着咬紧牙关撑持到底的时候，意志涣散了，他倒下来了。在他身上酝酿了多年而一向被他的毅力压在那儿的疾病从此抬头了。孤零零地待在家里，他不胜悲苦地消磨着他的黄昏，没有气力把熄灭的炉火重新燃起，也没有气力上床睡觉，直坐到半夜，迷迷糊糊地沉思遐想，打着寒战。他温着过去的生活，跟死了的人与破灭的幻象老是分不开。他那么沉痛地想着没有爱情的虚度了的青春，那是一种暧昧的自己不承认的痛苦。一个孩子在街上笑，一会儿又在下一层楼上摇摇晃晃的学步，小脚一步步都踩在他心上。有些疑虑，有些邪念盘踞在他的心头， 这个自私的享乐的都市的气息把他病弱的灵魂感染了。他压制着自己的遗憾，觉得自己的欲念可耻，不懂这些苦恼从何而来，以为是下列的本能作祟。可怜的小奥菲利亚受着神秘的烦闷魔使，非常厌恶地觉得从他的心灵隐蔽的地方冒起一股广野的乱人心意的气息。他不能再工作，大部分的教职都辞掉了。他这个惯于早起的人，有时竟睡到中午，起身与睡觉都没意义了，同时很少饮食，甚至于不饮不食。只有兄弟放假的日子，星期四的下午和星期日一天，他才勉强装得跟从前一样。他什么都没觉察，因为对新生活太感兴趣了，无心再观察姐姐。他正到了青年的某一个时期，对人不容易倾心相遇，对于从前感动过而将来还要为之骚动的事非常冷淡。成年人对自然和人生往往比20岁的青年有更新鲜的印象，更天真的体验。所以有人说，年轻人的心并不年轻，感觉也并不锐敏，那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冷淡并非因为感觉迟钝，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热情、野心、欲念和某些执着的念头淹没了。感到肉体衰老之后，对人生无所期待的时候，无拘无束的感情才恢复他们的地位，而像小孩子一样的眼泪也会重新流出来。奥利维心中想着无数的小事情，尤其是一种荒唐的单相思缠着他，那是他永远有的，使他对旁的事一概视若无睹，或者淡然置之。安多纳德不知道他的心理变化，只看见他跟自己日渐疏远，那也不完全是奥利维的错。有时他回家来，想到要看见他，跟他谈话而很高兴，可是一进门会立刻变得冷冰冰的。姐姐那种多操心的感情，一把死抓的狂热，过分的殷勤，过分的关切，使他苦闷的马上放弃了吐露衷曲的意思，甚至以为安多纳德失了常态，他往常用来对付他的知情识趣的态度完全没有了。但他并不加以深思，对他的问话只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是或否。他愈想逗他说话，他愈沉默，或竟用一句粗暴的话得罪他，于是他也很难堪地缄默了。一天过去了，虚度了，他才跨出家门，踏上回校的路，就后悔自己的行动。夜里，他想到使姐姐难过，不由得自怨自艾。有时一到学校，就写一封热烈的信给她，但第二天早上重新念了一遍，又把它撕掉了。安多纳德一点不知道这等情形，只以为他不爱她了。他还有，即使不能说是最后一次的快乐，至少是青年的感情最后一次的激动，使他的心又苏醒过来，使爱的力量与对幸福的希望又无可奈何地奋发了一下，并且那也是荒唐的，和他安静的性格相反的。要不是在心烦意乱、大病前期的兴奋过度与迷蒙的状态中，他绝不会有这种情形。他和兄弟在夏德莱戏院听音乐，他因为在一份小杂志上担任音乐批评，可以比当年坐着好一些的位置，但周围的群众倒反可厌。他们靠近台边，坐在两只弹簧凳上。那天有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出场演奏，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德国音乐家，但他一出台，他心里的血马上沸腾起来。虽然他困倦的眼睛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可是已经认出了他在德国受难时代的朋友。他从来没跟兄弟提过，便是他自己也不大想起。那时以后，他全部的思想都给生活问题占据了，并且她是个极有理性的法国女子， 不愿意承认那种没有来由而又没有前途的感情。他心中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藏着许多自己羞于见到的情愫。他明知有这些东西存在，可是不敢正视，因为对于不受理智监督的那个生命感到说不出的恐怖。等到心情稍定的时候，他借着弟弟的手眼镜瞧了瞧克里斯朵夫，看到他站在指挥台上的侧影，认出他那副暴烈与孤僻的神气。他穿着一套极不称身的旧衣服，安多纳德一声不出，浑身冰冷。眼看克里斯朵夫在这个可叹的音乐会里受着群众的侮辱，大家原来就不欢迎德国艺术家，此刻又觉得他的音乐非常沉闷。在一阙似乎太长的交响曲之后，他又出场弹几个钢琴曲子，群众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显然表示不大愿意再见他。他开始演奏了，好不厌烦的群众无可奈何地听着。最后一层的楼厅上有两个听众高声说着些很不客气的话，使场子里的人听了直乐。不料克里斯朵夫突然停下来，拿出像野孩子一样傲慢不逊的态度，用一只手弹着马尔伯罗上战场去的调子，站起来对群众说：“这才配你们的胃口。”群众对于音乐家的用意先还不大明白，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闹哄起来，有的虚着，有的嚷着：“道歉呀，非道歉不可！”人们气得满面通红，紧张得不得了，自以为真的愤慨了，那也许是事实。但更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很高兴趁此机会放肆一下，大闹一阵，好似上了两小时课以后的中学生一样。安多纳德没有气力动弹，似乎吓坏了，手指抽搐，把一只手套捻来捻去。从交响曲的最初几个音符起，他已经料到可能出事，觉得群众潜伏的恶意慢慢的在扩大，也看透克里斯朵夫的心情，断定他等不到晚场就要发作的。他等着，越来越苦闷，恨不得去阻止他。但事情发生的经过简直和预料的一模一样，因此他受的打击跟受着宿命的打击没有分别，仿佛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他眼睛盯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愤愤然瞪着呵斥他的群众，一刹那间他们的目光碰上了。克里斯朵夫的眼睛也许在一刹那间把他认出了，可是在当时狂乱的情绪中，他的头脑并没认出来，他早已把他忘了，接着他在大众的嘘斥声中不见了。他想叫喊，想说话，可是像做着噩梦一般没法开口。等到看见勇敢的小兄弟并没发觉他情绪激动，而也在身旁分担着他的悲痛与愤慨，他才松了一口气。奥里维极有音乐天分，也有他自己的口味，绝不受人拘束。只要爱好一件东西，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爱的。听了克里斯朵夫的交响曲开头的几拍子，他就感觉到有些伟大的、生平从未遇到过的气息。他很热烈的、声音很低的自言自语：“啊，多美呢，多美！”姐姐听了，不知不觉地靠着她的身子，心里非常感激。交响曲奏完以后，她狂热地鼓掌，对群众的冷淡与讥讽表示抗议。等到全场骚乱的时候，她更气坏了。这胆怯的孩子居然站起身来，嚷着说克里斯朵夫是对的，他责问那些虚斥的人，竟想跑过去跟他们打架。他的声音给场中的喧闹淹没了，人家用粗话骂他，说他混蛋。安多纳德眼见反抗是白费的，便抓着他的手臂说：“住嘴，住嘴！”他无可奈何地坐下，继续咆哮道：“丢人，丢人，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一声不出，难受极了。他以为他对那音乐无动于衷，便对他说：“安多纳德，难道你不觉得这个美吗？” 他点点头表示感觉到的，他始终愣在那里，打不起精神来。但乐队准备奏另外一个曲子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恨恨地凑着兄弟的耳朵说，走吧，我不愿意再看这些人了。他们匆匆忙忙走了，在街上手挽着手，奥利维兴奋地说着话，安多纳德一声不出。以后的几天，他独自坐在卧室里，被某一种感情搅得迷迷糊糊。虽然他避免正视那感情，但他老是跟他的思想纠缠不清，像血在太阳穴中剧烈的跳动一样，使他非常难受。过了一晌，奥里维拿来一册克里斯朵夫的歌集，刚在一家书铺里发现的。他随便翻开，看到有个曲子上面提着一句德文，献给那个受我连累的女子，下面还写着年月日。他很记得那个日子，心里一慌，他看不下去了，便放下吉子，要奥利维弹给他听，自己却走进卧室，关上了门。奥里维对这种新的音乐只觉得满心欢喜，马上弹了，没注意到姐姐的激动。安多纳德坐在隔壁，竭力压着心跳。突然，他到衣柜里找出他的小账簿，查他离开德国的日期和那神秘的日子。其实他早已知道了，一查之下，果然那是和克里斯朵夫一同看戏的晚上。于是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红着脸，合着手放在胸部，听着那心爱的音乐，感激到极点。啊，为什么他的头疼得这样厉害呢？因为姐姐不出来，奥里维弹完了一曲，便走进房里，发现她躺着。他问他是否不舒服，他回答说是累了，接着就起来陪他。他们谈着，但他对于他的问话并不立刻回答，好似从迷惘中突然惊醒过来。他笑了笑，红着脸，抱歉地说，头疼得厉害，人有点糊涂了。奥里维走了，他要他把吉子留下，然后自个儿坐到深夜，在钢琴前面看着乐谱，并不弹，只随便那几个音，轻轻的，唯恐使邻居讨厌。多半的时候他也不看谱，只是胡思乱想。对于那个怜悯他而凭着神秘的直觉与慈悲窥到他心灵的人，抱着满腔的感激与温情。他没法固定自己的思想，只觉得又快乐又悲哀。悲哀啊，他的头疼得多厉害。他整夜做着甜美而困人的梦，万分惆怅。白天为了振作精神，他想出去溜溜，虽然他头痛还很剧烈，可是硬要自己有个目的，便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些东西。他根本没想着他所做的事，只想着克里斯朵夫，但自己不承认。感到他筋疲力尽，凄怆欲绝地走出来，忽然瞧见克里斯朵夫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他也同时瞧见了他。他马上不假思索地向他伸出手去。这一回，克里斯朵夫也停住脚步，认出了他。他已经走下人行道，迎着安多纳德来了，安多纳德也迎着他走过去了。可是，势如潮涌的群众把他推着挤着，像根草似的，街车的一匹马滑跌在泥泞的街上，在克里斯朵夫前面形成了一条堤岸，来往的车辆被阻塞了，成了个难解难分的局面。克里斯朵夫不顾一切地还想穿过来，不料夹在车马中间进退不得。他好容易走到看见安多纳德的地方，他已经不见了。 他竭力想抵抗人潮而抵抗不住，也就灰了心，不再挣扎，觉得有股宿命的力量限制他跟克里斯朵夫相会。而既然是命中注定的，又有什么办法？所以他从人堆里挤了出来，不想再回头走去。他忽然怕羞了，他敢对他说些什么呢？作何举动呢？他心目中又要把他看作怎么样呢？想到这些，他便溜回家了。回到了家，他的心方是定下来。一进屋子，他在黑影里坐在桌子前面，连脱下帽子和手套的勇气都没有。他因为不能跟他说话而苦恼，同时心里又感到了一道光明。黑影没有了，身上的病也没有了，只翻来覆去想着刚才的情形，又想到要是在另外一个情形之下又怎么样。他看见自己向克里斯朵夫伸手，看见克里斯朵夫认出了他而显得高兴的样子，于是他笑了，脸红了。他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里，对他又伸着手臂，那简直是不由自主的。他觉得自己要消灭了，本能的想抓住一个在身旁走过而非常慈悲地望着他的坚强的生命。他抱着一腔的温情与悲苦，在半夜里向他叫道：“救救我呀，救救我呀！”他浑身滚热的起来，点上灯火，拿着纸笔给克里斯朵夫写了封信。要不是给疾病困住了，这个羞怯而高傲的少女永远不会想到写信给他的。他不知道写些什么，那时已经不能自主了。他叫他，跟他说他爱他。写到半中间，不觉骇然停下，想重新再写，可是热情已经退下去了，头里空荡荡，像火一般的发烧，千辛万苦也不容易找到词句。他完全给疲倦压倒了，又觉得很难为情，这些能有什么用呢？这明明是骗自己，他不会把信寄出去的，而且即使愿意寄也不可能。他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的住址，可怜的克里斯朵夫，纵使他知道这些，对他存着一片好心，他又能帮什么忙？太晚了，一切都是白费的了。一头窒息的鸟拼命拍着翅膀，做着最后的努力，它只有认命了。他在桌子前面呆坐了好久，没法从麻痹状态中挣扎出来。等到他费尽气力很勇敢地站起身子，已经过了半夜。他随手把信稿夹在架上一侧书里，既没勇气把它藏起来，也没勇气把它撕掉。随后他睡了，打着寒战，身子滚热，谜底揭晓了，他觉得神的意志完成了，于是他心里只有一片和平恬静的境界。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